耶稣基督受难
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信仰，是吗？这个也是历史的事实啊。这个历史事实并不因为是2000年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不用纪念啊，就消失了啊。所以我们每年有受难节，就是来纪念主耶稣钉十字架啊。在天主教、东正教跟我们基督教特别很多的主流宗教宗派啊，就好像路德宗啦、圣公会、寻道会等等这些主流教派，他们都会守一个叫做 Season of Lamb， 就是的节期，就是有40天的斋戒期啊。你有没有听过斋戒期啊？就是由主耶稣复活当天倒数40天啊，就是今年我们从2月14号这个情人节开始啊，就是叫做蒙会天蒙会日开始，就这个40天开始期间，我们就要怎么样，就来背诵默想主耶稣的生平，经时祷告，就是来预备迎接主耶稣受苦的日子，体验主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的救赎恩典。更有人为了亲身体验耶稣受难的情景，他们就提议什么啊？就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是吧？就到访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重走一遍耶稣受苦的道路啊，就是这个就是这条受苦的路，就是从耶稣被比拉多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开始，就是被死十字架，就是第一站，在最我的手最左边开始，一共有14个站啊，这个就是苦上路啊。从第10个站，就是你就进到一个叫做圣物堂里面，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啊。第十个站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接纳一位悔改的囚犯。第十二个站就是耶稣最后断气死亡。第13个站就是耶稣就是真的就埋葬。第14个站就是耶稣复活。所以整个的苦上路就是来纪念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路程啊。所以主耶稣受难钉十字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也是改变我们人类历史的命运。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是使徒约翰他的经历，他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是吗？啊，也是唯一一位跟随主到十字架下面的门徒，唯一一位。所以主耶稣如何受其他的鞭打，如何被钉在十字架上，怎么样痛苦流血，约翰都看得清清楚楚啊。今天我们就从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来重温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情景，一同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所带出的牺牲的大爱哦。所以有三点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点就是十字架证实了主耶稣的王权。第二点就是十字架彰显了主耶稣的人性。第三点是十字架明示了主耶稣的神性啊。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点，十字架证实了主耶稣基督的王权啊。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19章第18节19节啊，一起来读。他们叫他在钉
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起钉的，另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还有人还是写了一个名号，他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的耶稣
啊。从这一段的经文 这两节的经文，我们看到十字架第一个记号是什么啊？就是一个牌，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是吗？啊，不知道比拉多是有信还是无意啊，将这个这样的牌放在十字架上面，而且当时还用三种的文字来写下来，是吗？啊，其实主耶稣被审问啊，主要是还是玩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什么？主耶稣是否犹太人的王，是吗？犹太人的王耶稣已经在犹太的宗教领袖里面他们受过审判啊，后来他就被送到罗马的群府里面继续来受审问，指控耶稣，他们指控耶稣就是犯了以言行煽动群众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的罪名啊，所以就是什么罪名啊？叛国罪啊，很简单啊。所以比拉多就直接问他，问耶稣，你是否犹太人的王？比拉多就问他，耶稣怎么回答？刚才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吗？耶稣怎么回答比拉多这个问题？他承认，他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但是他说我的国度不属于地上啊，也不是犹太人所期望的那个国度，也不是来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啊。我也相信比拉多不是太明白他说什么啊，但是比拉多却觉得他没有罪啊，啊，是吧？他只是觉得，哎，这些都是犹太人他们宗教上的议题的纠纷。我们呢来看看圣经怎么样来形容比拉多对耶稣的态度，好吗？好吗？啊，其实他怎么样了？原来比拉多在圣经里面曾经说过，他上次说耶稣是无辜的，说我查不他有什么罪来啊，在圣经里面这样说，甚至比拉多要想释放耶稣，所以他就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说，每逢逾越节我要为你们犹太人释放一个囚犯啊，原来他有这样的一个的特权，可以释放一个的囚犯在这个逾越节里面啊，就比拉多愿意来释放一个囚犯啊。然后我们从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原来比拉多的妻子也派来比拉多带来一个个好信，劝他不要处死这个无辜者，就是耶稣，因为他的妻子做了一个梦，梦是跟耶稣有关系的。所以马太福音后来又记载了比拉多在众人面前洗手啊，洗手说表明自己跟犹太人要杀害耶稣这个行为是没有关系的啊。虽然比拉多很想释放耶稣，但是他最终因为犹太人要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最后他做出妥协啊，所以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论如何也好，比拉多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以后，他就人写上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啊，这个牌子就成为耶稣的罪名。当时这个牌子更用三种的语言啊写上，就是希伯来语、罗马跟希利尼三种的文字记录下来。希伯来语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通用的语言，是吗？另外罗马就是什么？罗马是什么？罗马的文字是什么语言啊？各位，拉丁语啦，是啊，拉丁语是当时官方的语言。另外希腊语就是那个时候国际的通用的语言。三种文字来表达主耶稣是王，等同向全世界来宣告啊，就是主耶稣就是犹太的王一样。你要知道当时约翰的时代，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 舍弃抗拒的，抗拒的是吗？所以透过不同的文字写出来，然后有人读出来，不同的人读出来，就意外的将这个牌子上面所写的字吼传出去，成为一个宣告啊。虽然这些的宗教的领袖不很喜欢这个的写法是吗，不很非常反对，但是主耶稣是王却是一个事实。因为早在主耶稣出生之前几百年，旧约圣经已经预言指出有一个的弥赛亚要出现啊，这个弥赛亚就是将来在犹太人的国度里面有一个王出现，要统治万国啊。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些旧约的经文，旧约里面怎么样说明这个弥赛亚就是一个基督，有一个王要来到这个世界啊。首先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当时先知以赛亚在几百年前已经宣告有一个弥赛亚的来临，这里怎么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他的政权万世界和火的热心必成就。另外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先知就是耶利米啊，他也说到有一个弥赛亚要临到，他是怎么样的，一起来读第二节第二段。是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但以理也是先知，他看到什么，在异象里面看到什么，他说有
施公义的
这个没有啊，这个有一位人子，他说有一位人子，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另外撒加利亚这个的先知，他也预言有一位王，他来是怎么样的，一起来读是公义，并且施行成就，千千合合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句子啊。这个就是谁啊，耶稣这骑着驴子进到耶路撒冷。最后我们看到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二节，当耶稣出生的时候，从东方有几个博士来寻找一个新生的王是吗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他怎么样说，那剩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最后主耶稣怎么回答比拉多，我们一起来读。我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这为真理做见证，凡住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更说有一天他要从地上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跪向他，指的就是他举起来就是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受死。当那天就是大被高举的日子，就是荣耀的日子，也是他要做王的日子。虽然我们看到官长那些兵丁极力去羞辱耶稣，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用拳打他，夺去他的衣服，使他赤身露体，并为他戴上荆棘的冠冕在他头上，又将他举起来钉在十字架上啊。谁知道他们这样的高举真的让耶稣得到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一切的权柄。耶稣因为被钉十字架和复活，做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将所有受造之物无不向耶稣去世，无不称耶稣为主。这个就是腓立比书里面的形容，就是耶稣死去却被升高是吗 啊，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第十一节，整段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成为人以后，怎么样死去，最后被提升到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一起来读。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
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甚至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称为至高，又赐他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吼称耶稣为主，
对于父神。这一段的经文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被高举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今天主耶稣已经做王了，我们愿不愿意活在他的国度里面呢？啊，以主耶稣为中心，还是我们还是活在自我的国度里面？这个自我的国度就是自我中心的国度，靠自己的能力，靠我们自己的尽力去处理事啊。我不知道你现在的观点是怎么样，你是你自己去做决定，还是愿意让主耶稣成为你心中的王？今天主耶稣的国度已经临到我们当中，只要我们愿意，主耶稣可以在我们心里面来做王，来帮助我们，来掌管，来我们以及我们有能力知道怎么样走。这个第一点，十字架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那个王。另外，十字架上的记号，另外就是十字架彰显了主耶稣的人性。那我们也知道，犹太人最残酷的刑罚是什么？你们知道犹太人的最残酷的刑罚是什么？是用石头，对对，打死那个人是吗？用石头活生生的。但是比起钉十字架啊，这个的痛苦那是没有可以相比，钉十字架的痛苦是最厉害的啊。所以这个极大的刑罚，他们罗马人不会用在罗马人身份的身上的，只会在外邦人其他人的身上。罗马人不会，如果判死刑不会用钉十字架，只有其他国籍的人就会用。而且我们也知道，明明犹太他知道耶稣是没有犯罪的是吗？但是他偏偏要耶稣受这个最大痛苦的刑罚啊！但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刻，他仍然流露了他对人间里面的爱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26、27节，他怎么样显露的他人心里面的爱呢？啊，一起来读。
耶稣见母亲
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
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
就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我们见到，原来耶稣在死之前，他最挂念的是谁了？他的母亲，他妈妈。他知道玛利亚将要承受他离开以后经历那份的孤单与伤痛，所谓白头人送黑头人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耶稣的养父约瑟，他其实已经很早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啊。他的兄弟们，他的耶稣有兄弟的 OK，他的兄弟们怎么样？其实他们兄弟们不相信耶稣是从神而来，知道吗？知道啊，原来所以他们不相信，只是后来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的兄弟雅各跟犹大，就是死在我们的信约里面其中两卷书里面的作者， 后来相信耶稣，就是从神而来。但是他们还没有相信，所以主耶稣只好将母亲交托给他最爱的门徒约翰，唯一一位跟随主到底的门徒。约翰也照着耶稣的吩咐来承担照顾耶稣母亲的责任，这就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耶稣就尽到最大的努力来完成那个孝亲之道。主的爱永远不变，他并没有因为他受苦而忽略了对母亲的关怀。另外耶稣也说了一句，在十字架说了一句，我渴了，是吗？我渴了。从这一句话就说他，耶稣也表现出他是人心里面的一种的流露啊。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你都有多少时间？各位，你知道吗？耶稣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有多少时间？没有人知道，有最少有六个小时，从早上9点钟开始，从到下午3点钟，前后6个小时，他一直是背负着我们众人的罪，没有水喝，所以他感到好干，无法来说话。你要知道，耶稣在最后什么时候他有喝过水啊？你知道吗？最后晚餐，对啊，10多个小时之前，是吗？最后晚餐之后，耶稣就去克西马利园里面去祷告，然后被抓拿，整个晚上就是在审判他，整个晚上就审判他，然后早上已经判刑，就要钉耶稣十字架。哇，所以你看看，很快啊，只是一个晚上，耶稣就被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他真是非常的干渴啊，没有什么水，没有食物，没有水。你想到他为什么不想办法去解决呢？是因为主耶稣不能够吗？你觉得耶稣不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吗？他是能够的，因为他能够将水变成酒吗？是吗？他能够说一句话就可以平静风浪，是吗？但是他没有做。而且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刚才我们读了，曾经有士兵让他喝苦胆调和的酒，是吗？他就拒绝了，因为苦胆调和的酒有什么功用？你们知道吗？苦胆调和的酒有什么功用？就是麻药，麻药。所以耶稣不做，就是他宁愿来忍受这些一切的痛苦，来承担这些的痛苦，直到最后他的血慢慢的流干。为什么主耶稣要承担这一切的痛苦呢？就是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也会经历不同的苦楚难处，他知道你会疲倦，会愤怒，困惑不安，他也知道你会遇到打击，也会遇到一些伤心悲伤的事情，不论你身体里面的痛苦或者心灵的痛苦。就是因为耶稣具有100%的人性，他亲自来经历这样的痛苦，所以他凡事能够与我们相同，他能明白我们的痛苦，体味我们人在痛苦里面的心境是怎么样的。透过痛苦，他能够分担我们的痛苦，他更明白一个人在罪里面受到罪的捆绑是怎么样。罪的捆绑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如果我们走不出来，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所以人与人之间，我们有时候也会缺乏了解啊，可能你说出来，其他人也不明白你的困境，也不明白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但是我要告诉你，主耶稣是明白，他能够体会你，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舍去他的生命，忍受最大的痛苦，就是为到你，为到我，就是因为他了解，他明白，我们才能坦然无惧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寻求帮助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特别有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特别我们的主耶稣所经历的痛苦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帮助啊。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啊，一起来读。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反是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即使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世人的宝座前，为要的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十字架，他用我渴了这句话成为一个记号，让我们所有干渴的人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信靠他，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另外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也说这另外一处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接触的经文好吗？凡劳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有时主耶稣知道我们的痛苦，知道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在人世间也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他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也明白我们的重担。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安慰，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力量，以及我们有力向前走。有一个故事，就是沙滩上的脚印是最好来表达主耶稣与我们同行的道理，他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帮助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啊，但是我也讲告诉一些没有听过的啊。有一个人，他在晚上梦见他在海边的沙滩里面与主耶稣同行啊，在沙滩上留下两横深深的脚印，一个是他的，另外的脚印是谁的？主耶稣的。但是他感到是比较迷茫的是，在他困难，在他忧伤，在他低沉的日子里面，为什么沙滩里面只剩下一双的脚印呢？所以他问主耶稣，主耶稣啊，为什么我在困难的时候那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脚印呢？主耶稣回答他说，我亲爱的孩子，我永远不会离开你，因为我爱你。在试探，在你受试探我痛苦的里面，当你只看到一双的脚印的时候，那是因为我背着你走过去。主耶稣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经历钉十字架的痛苦，如果你愿意来依靠他，他必然能够成为你的帮助。最后，十字架明示主耶稣的神性，不单单十字架显明了主耶稣的人性，也显明了主耶稣的是神，是完全的神性啊。所以我们就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节，一起来读。耶稣尝触，就说成了啊。我们一起来读，只是耶稣开始啊。耶稣尝了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向你英文叫父的。因为刚才这一小段的经文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我们不能够读错 OK 啊。因为耶稣说成了是吗啊，如果从我们世人的眼光来看，可能我觉得哎呀，耶稣的生命是结束了，是完蛋了是吗？因为
他死了，他一切的教训就随着他的死亡而离开。他三年多在这个世上所做的工作成绩歧视也没有了，他的门徒也没有了。为什么啊？他的门徒一个出卖他，另外一个不认他，其他的都逃跑了，就剩下一个小小的约翰，是年纪最小的约翰留下来啊，而且是陪着几个妇女，而且我们也见到啊，他的能力完了，以前他还可以行神迹，一病赶鬼，五饼二鱼能够让五千人吃饱，也有平静风浪，现在呢他连从十字架上下来都不可能啊。最后他曾经应许了，应许什么啊？信的人有什么啊？信的人有永生，是吗？啊，现在他死去了，怎么有永生呢？但是从神方面来看，这个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大功告成，救赎大功完成了，因为他完成了父神所差派他来世上的使命。你知道这是多么一个大的恩典吗？没有一个人在断气的时候他会说成了，是吗？没有一个人，更多的可能是他说完了，死了，糟了，惨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主耶稣是说成了，接受是神救赎的计划，早在伊甸园人类犯罪那一刻开始就已经预备好这个救赎的计划。而主耶稣定十字架就是要将我们从这个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七节怎么样说啊？我们一起来读基督的经文，他被挂在上，轻轻淡淡，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能在义上活，就能在义上活，因为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医治。原来主耶稣要死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OK， 就是来救我们，救你，救我。而且他不是死了，第三天复活了，得胜了死亡的权柄啊！主耶稣更成为一个无瑕无疵的礼物献上给神，成为赎罪祭啊！所以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七节，他有这样说关于耶稣所做的事情，一起来读好吗？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弃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洗净我们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永生的神吗？今天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死去，就是为了担当我们世人的罪孽，是要驱除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污，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敬造的人。所以在座当中如果还有没有相信耶稣的，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我盼望你能够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因为他钉十字架是跟你跟我非常有关系。对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来说，我们就要怎么样呢？我就不要从人的眼光再来看每一件事情，我要从神的眼光来认识神的事情。我们需要有属灵的视野。弟兄姐妹啊，主耶稣在十字架是成了，是吗？不是完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再因为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或者我们受一些环境人事的影响我们对神的心，反而我们要一心一意的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是求我们的成功，求神的国度早日降临，继续多为主去做工，完成主的托付，叫更多人蒙主的恩典。所以来到最后有一个故事，很简单的故事，这个故事就说到有一个小朋友，他在市中心里面迷失了，不知道怎么样回家， 啊，当他记得了自己住的地方旁边有一个教会，而且教会在屋顶上面有一个很高的十字架，有一个很好心的人啊，看到他哭，就走到他旁边问他说，你住在什么地方，我带你回家啊。这个小朋友就不知道，他不记得自己的住的地方地址是什么，但他却说，先生，如果你能够带我走到十字架的旁边，我就能够找到归家的路。真的，十字架是我的一切，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十字架，十字架都是我们的一切。让我们时刻高举主耶稣的十字架，因为在这个十字架的背后就是他牺牲的大爱，在里面我们能够找到能力，我们能够找到赦罪的平安，我们在里面我们得着新的生命。盼望我们每时每刻记得十字架上的记号，主耶稣是一个荣耀的王，主耶稣经历世界的苦难都要成为我们每一个的帮助。最后，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拯救我们每一位，他成就了一切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我盼望我们能够从今天里面比较多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关于为什么主耶稣要钉十字架，唯有从圣经里面的经文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些的道理。愿意我们一起彼此来学习，每一年我们要纪念主耶稣这个受难跟复活，就是来提醒我们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让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因为这个十字架在人看来是一个刑罚，但从这角度来看却是一个爱的彰显。今天这个十字架高举，在这个全世界里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刑罚，而是一个恩典，是主你的大爱的彰显。求主来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不同的内容，旧约新约里面所记载的，我们深深的来多一点来体验，来了解主耶稣你所做的事情跟我们的关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愿意来将主耶稣的十字架来高举。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阿门。